家好。最近这几年来呢，有关儿童读经已经在全世界各地呢蔚为一股风潮，有许多老师还有一些家长呢，他们知道了读经有这么多好处之后呢，也纷纷来教育自己的小孩，或者呢在学校或者在社区呢，也通通兴起读经的热潮。那么也有一些家长呢，他们很愿意利用自己闲暇的时间呢，来教育小朋友如何引导他们来学习，如何来带领他们读经。那么读经呢，并不是读佛经或者说宗教的经典，所有呢好的书籍好的典籍呢，我们都称为经典。所以读经呢，大家千万不要误以为只有读佛经或者说宗教的经典。凡是好的书籍可以历久弥新的，我们通通称为经典。那么现在呢，墨学就把几年来教授儿童读经的一些方法跟大家做一个简单的报告，提供给大家做参考。那么教导儿童读经并不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但是呢，身为一个导读者，首先你必须要熟读课文，而且呢，课文不可以读错。至于它的速度呢，应该如何？那么我们要看学童到底呢，他们的年龄有多大。如果高年级呢，我们速度可以稍微快一点。如果是幼儿园里头学龄前的小朋友呢，我们就要注意速度呢不宜过快，因为读经呢最主要是让他们的心呢能定下来，所以读快读急呢反而会促成他们内心的急躁。所以墨学呢在几年来的经验也深深感受到呢，读经应该不急不徐。那么老师呢在带读的时候内心的准备呢也是要这个缓和，要稳定下来，声调呢不宜急促，不宜呢过高。那么所要教读的内容呢，在上课之前呢一定要充分的准备。为什么一定要这样呢？因为老师呢有自信。有什么自信呢？就是你把课文呢读得很熟，甚至呢可以背下来。那么学生呢听到老师有这样抑扬顿挫的声音呢，当然他的学习呢他的兴致就很高。那么老师呢如果心慌慌的没有做很好的准备，那么你教出来的可能呢你读的就没有那么通畅，往往呢小朋友也会心生怀疑，为什么呢？老师读的这样还要来教我们。那么如果有家长陪同的话，那么家长呢也会质疑，到底呢这个老师他所得到的他自己的学问呢有多少。所以呢作为一个儿童导读的老师呢， 我们不能不认识自己呢，在课前应该如何调试好自己的心理准备，还有课程的准备。底下呢，就分别把几种课文呢，简单的示范给大家，希望大家呢，能借着这个带读的经验呢，自己做最好的调试。那么在教学上面呢，一定没有任何的困难。为什么呢？老师呢，有透过很充裕的准备，你在教学上肯定是没有任何的障碍的。这一点呢，我们希望所有的导读老师呢，要对自己有信心。底下呢，就简单的示范《弟子规》两章。那么老师呢，到底应该用怎样的这个语调来读呢？还有速度，我们也一定要注意到。因为呢，孩子他不认识字的时候呢，我们一定要读得很慢。那么高年级呢，我们可以鼓励他自己呢在家里读。所以我们现在所示范的呢，大概呢适合于中低或者说幼儿园的小朋友来导读。《弟子规》总序一，《弟子规》圣人训，首孝悌，次谨信，泛爱众，而亲仁，有余力，则学文，入则孝。二，父母呼，应勿缓；父母命，行勿懒；父母教，须敬听；父母责，须顺承。那么以上呢，就示范两章。这两章呢，读的声音一定要自己呢，要觉得声音够，足够。为什么呢？在课堂上呢，老师所表现呢，应该要精神抖擞，让所有的小朋友呢，也能提高学习的兴致。所以老师呢，读起来呢，也要有精神，这样呢，学生上课呢，这个精神呢，也才会提起。如果老师的精神呢，差一点呢，学生的学习呢，就会觉得呢，懒散一点。这是墨学呢，过去所曾经有的一些经验，提供给大家参考。那么我们再看看四书里头的应该怎么来读。因为《弟子规》呢，它是三字，三字呢一句，所以呢比较容易示范。老师呢在带读的时候呢，也不容易有偏差。所谓这个偏差呢，就是说不容易断句呢有错误。那么如果带读四书呢，我们在断句方面呢就要特别注意。老师呢千万不要有断句错误，因为呢断句错误，学生或者说家长呢，因为老师带读的错误呢，会误导他们读经学习的方向。为什么呢？因为曾经呢有家长他到过别的地方去学习这个课程，读经的课程，他发觉呢老师呢都读错了，所以他呢就不愿意把自己的小孩呢 送去那里学习，因为他怕误导了。所以我们在教读的时候呢，我们也要特别注意到自己的进修。对于断句呢，不懂的，我们要赶快啊，尽量呢，这个求教于老师，看应该怎么来读呢，不至于有错误。底下呢，我们来试一段《论语》，我们就举学而第一。《论语》，学而第一。一，子曰：“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二，有子曰：“其为人也孝悌，而好犯上者鲜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乱者，谓之有也。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孝悌也者，其为人之本与？”那么以上呢，示范两章。老师呢，在读的时候，可以强调抑扬顿挫，让小朋友呢在学习当中很自然呢，身体也能摇摆。那么这是呢声韵上的一种自然的韵律。我们接着再稍微再往下示范几章。三，子曰：“巧言令色，鲜矣仁。”四，曾子曰：“吾日三省吾身，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传不习乎？”五，子曰：“道千乘之国，敬事而信，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六，子曰：“弟子入则孝，出则悌，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行有余力，则以学文。”以上呢，示范了六章，给大家作为参考。那么至于呢，小朋友如果不适合这样呢，我们也可以换另外一种方式，也就是速度呢，稍微快一点。大家呢，也可以作为比较，看看呢，哪一种最适合你的教学。《论语》，学而第一。一，子曰：“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二，有子曰：“其为人也孝悌，而好犯上者鲜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乱者，谓之有也。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孝悌也者，其为人之本与？”三，子曰：“巧言令色，鲜矣仁。”四，曾子曰：“吾日三省吾身，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传不习乎？”五，子曰：“道千乘之国，敬事而信， 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六，子曰，弟子入则孝，出则悌，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行有余力，则以学文。以上呢，是速度比较快的带读方式。那么前面呢，我们有提到过，读慢呢，是要让小朋友一个字一个字呢，能咬字、吐字呢很清楚，让他们呢听得很清楚，也能很清楚的一个字一个字读出来。这样的目的呢，是让小朋友呢能定下心来，而且呢，透过文章，他的抑扬顿挫呢，也可以慢慢的体会各中的道理。为什么呢？我们说，读书百遍，其义自现。我们不要小看小朋友，他年纪这么小。过去呢，墨学有一个学生，他才读一年级。有一次呢，他的爷爷被选上孝悌楷模，于是全家人呢，就在一个风景区呢，就在那里聚餐。所有的大人呢，还有亲友，统统作毕之后呢，这个小朋友呢，就在餐桌上面，他就来了这么一段，他就说道：“孝悌也者，其为人之本与。”那么他来了这一段以后呢，而且呢所读的就像我刚刚示范一样，有抑扬有顿挫，在座的所有大人呢都吓了一跳。为什么呢？连小孩子这么小呢，他就懂得孝悌呢是做人的根本，而且呢就在孝悌这个接受颁奖表扬之后呢，在这样的一个场合讲出来。所以我们不要忽略了我们周遭的小朋友，的确呢，读书百遍，其义自现。那么我们读得很慢的时候呢，很容易随文入贯。那么什么叫随文入贯呢？我们会随着这个文章文词它的意境呢，随着意境我们能契入了解这个字义。所以读慢呢有它的好处。那么读快的时候呢，就是我们验收小朋友，如果小朋友呢他已经会背论语的，这个时候呢他如果愿意背给你听呢，他的速度呢可以快一点。那么如果呢是要朗诵，我们就要求呢一般的学生他要念得抑扬顿挫。那么小朋友呢他这样读以后呢，有许多家长他就跟我反映，他说孩子呢透过读经之后在学校的表现呢特别的优秀。为什么呢？过去呢他自己没有胆识没有胆量，老师呢叫他起来读书或者说朗诵一段呢，往往自己呢没有自信，读的声音呢像小猫叫一样非常的小声。透过读经之后呢，想不到孩子呢就非常的有自信，读起来呢每一个字呢都是铿锵有力。所以呢家长他们也觉得读经呢的确可以培养还有训练小孩子的胆识，尤其呢胆小的小朋友透过读经以后呢，他的自信心呢也会相对的提高。那么小朋友呢他是很容易接受老师 怎样教导，他就很容易的接纳。那么刚刚所示范的一种快速，一种慢速呢，只是提供给大家作为参考，它并没有啊这个所谓呢正确的或者说最好的方法，完全呢是要看老师您所教导的这些学龄呢它有多大，自己呢要拿捏，能因材施教才是最妥适的办法。那么底下呢我们再示范大学。大学章句，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静，静而后能安，安而后能虑，虑而后能得，物有本末，事有终始，知所先后，则近道矣。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持其国，欲持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致之在格物，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诚，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自天子以至于庶人，一世皆以修身为本，其本乱而末治者否矣，其所厚者薄，而其所薄者厚，谓之有也。大学呢，就为大家示范一章。那么老师呢，在教学生的时候呢，其实老师的收获呢是最大的。为什么呢？我们所谓的教学相长，一个人呢透过教学的时候，透过你熟读的时候呢，你会体会各中的道理，体会道理之后呢，自己呢就会心生向往，很多的句子呢你就会落实在你的日常生活当中。就诚如朱子所言，朱子呢他就提到，我们读圣贤的书呢，展开典籍，一察觉到呢自己的言行举止起心动念呢有跟圣贤有所不同，就要即刻呢来改正。所以当一个导读的读经老师呢，他在教学的过程，自己呢收获会非常的大。那么个人呢在平常呢练习的时候呢，都是以饭后，然后拿着课本 就在家里头呢读着读着，把要教的呢每一次利用饭后的时间呢，一来也散步，二来呢就练练看，听听看自己呢读得怎样。那么你读得很熟人，当然这些经义呢慢慢就会沁入到你的心海里头，那么你教出来呢也会教得特别的愉快。透过你自己的学习呢，你行于外的周遭的人还有家长呢，会觉得这个老师呢的确他的气质，他的言行，他的态度呢，无形当中呢都在提升。所以自己呢读经可以得到很大的益处，这个益处呢你从周遭的人对你的态度呢就可以深深的了解。所以读经呢不应该只有小朋友读，应该是全家一起来读。如果家里头的成员呢父母每天晚上饭后呢能播出半个小时到一个小时呢全家一起来读经，那么一年下来呢可以把《论语》完全的背下来。现在的小朋友呢受到电视的污染，电脑的污染呢相当的严重，如果我们把对抗这两种传媒的污染呢把它改成全家呢一起来读经，不但意义非凡，而且呢陶冶性情就在这个读经里头，它可以慢慢的潜移默化，自己的个性呢也会透过经典义理的熏陶而逐渐的转换。所以呢这是最好的修学方法。那么底下呢再为大家示范孝经。孝经，开宗明义章第一，仲尼居，曾子侍。子曰：先王有至德要道，以顺天下，民用和睦，上下无怨，汝知之乎？曾子必习曰：身不民，何足以知之？子曰：夫孝，德之本也，教之所由生也。父作，吾欲汝，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孝之始也。立身行道，扬名于后世，以显父母，孝之终也。夫孝，始于事亲，忠于事君，忠于立身。大雅云：无念而足，欲修厥德。以上呢是示范孝经开宗明义第一章。那么刚刚有提到 教导儿童读经呢，速度快慢与否呢，完全看孩子的资质，还有看孩子的年龄。那么一般人呢，尤其是现代人，都讲求快速，一切呢都想要快。所以当有的人呢，听到读经读得这么慢，他就会觉得好像提不起精神。但是我们说过，读经呢，就是要让我们的心呢能静下来。一个人能定得下来，你才有能力思考，面对问题呢，我们才不至于慌张，才不至于忙乱。那么心定功夫的培养呢，就是由平素就要来训练。训练最好的方法呢，莫过于读经。读经呢，可以说非常的简单，不费吹灰之力，也不用花钱。在家里头呢，每一个人，每一位父母呢，都可以自己来指导自己的小孩。那么也有很多人，他说读经呢要不要背？到底要不要背呢？我们来思考一项问题。凡事呢，如果有求，都会感到很痛苦。不管大人，不管小孩呢，都会觉得我有求，我要达到某种目标，就一定呢要非常的尽力，或者说要特别经过训练才能达到。往往呢这样呢都会觉得学习是一种困难，是一种压力。那么我们读经呢，用什么样的方法呢，可以降低孩子他的挫折还有排斥呢？也就是我们要透过经常的读诵，让熟读之后呢，由熟读当中呢，把这个经里头经义呢经文完全的吸收背下来。因为人的耳朵呢最利，我们听了一首歌呢，听了十遍可能呢就耳熟能详了。那么如果我们读经呢，每天读它十遍，一个星期呢就读了70遍，70遍呢你很自然的就能记下来。即使呢你不想记它，你也可以朗朗的上口。所以读经呢，我们采取每天呢一定要鼓励小朋友读。如果父母呢亲子一起来共读，那是最好不过了。那么我们想一想，为什么我们要读这些古人的圣贤经典呢？有很多呢家长还有老师，他们质疑着古人的东西，旧有的东西，到底呢它有哪些值得我们学习的。如果抱着这样怀疑的态度，那么我们也仔细的冷静下来，他们所思考的，他们所质疑的，到底是不是有问题？他们质疑的是不是有理论根据？我们可以这样说，因为过去呢，我们在推动文化的这些经典的时候呢，往往会用比较强硬的手段，硬是呢要孩子背下来。那么孩子背呢，他不懂的意思，家长呢也认为，既然不懂的意思呢，我们何必读他？所以有这样的质疑呢，就认为说啊，读古人的东西，旧有的东西是没有用的，因为你不了解它。那么在此地呢，我们也要来思考一项的问题。 我们想一想，人呢，从出生到终老，可以说无时无刻呢，都在学习。每一个年龄的程度呢，它都有每一个年龄不同的思考、不同的模式、不同的体会。对于人生的历练呢，在每一个不同阶段当中呢，你都会有更深一层的体验。尤其呢，步入中年之后呢，你再回头看看你的过去，你会觉得有太多事情呢，过去的无知浪费了许多宝贵的时光，浪费了许多呢宝贵的生命。因为呢，那时候不懂得，所以就不知道如何的珍惜。等到年纪大有所体悟的时候呢，我们要再来学习我们的智力、我们的脑力、我们的身心呢，都没有办法随心所欲。因为呢，我们已经没有那样的精力呢再来学习的。所以等到我们了解，我们看透了一切呢，才来学习，这个时候呢，已经是为时已晚。所以说，幼而无学，老何为？那么这个学习呢，就是一种扎根。人呢，要有底子。那么这个底子呢，就是把圣贤最好的智慧经验呢，把它能完全的吸收成为自己的垫底的基础。比如说我们刚刚举例的那个小朋友，他在爷爷呢得到孝悌奖的时候呢，他就提到孝悌也者，其为人之本与。那么我们也可想而知，当他在背这一句的时候呢，他在读的时候呢，他完全不懂得孝悌是什么意思。那么读熟了又把它记下来之后呢，看到自己的爷爷呢，他得到孝悌楷模，他就晓得原来呢爷爷是一个非常孝顺的人，所以呢才得到政府这样的奖赏。因此呢，他就有所体会，他就讲出了孝悌是为人的根本。所以呢，很多的这些基础呢，我们是要先垫底。你有了底以后呢，你才能用。就好像呢，我们要盖一座大楼，你没有基础呢，你绝对不可能往上能盖起来。所以呢，这个基础扎根的教育呢，就非常的重要。那么把圣贤的经典呢，变成自己的经典，把它融入在你的脑海当中呢，有哪些好处呢？我们很简单，就可以举到例子。比如说，你遇到困难的时候呢，你就会想到古人告诉我们，遇到困难呢，应该要越挫越勇。你就会勉励自己呢，不要灰心，不要难过。比如说孟子他就说到，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空乏其身，饿其体肤。那么如果说你有稍微这样记起来呢，你就会觉得我是一个呢有用的人，我呢不自暴自弃。就诚如孟子所讲的，你如果是一个人才，是一个材料，是一座大器，那么你就应该要勇于承担一切的困难跟艰辛。我们纵观历史上的圣贤伟人， 我们看孔老夫子自幼呢就失去了父亲，由母亲呢含辛茹苦把他教育成人，最后呢成为圣人。孟子呢他也是自幼呢父亲就过世了，由母亲呢亲自非常用心的把他教诲，尤其孟母三迁呢对于孟子幼小的教育，我们就知道母亲呢何其用心良苦呢来教育他的小孩。我们再看范仲淹，范仲淹呢他很小的时候呢一两岁父亲也过世了，也是由母亲一手带大，最后呢自己靠着苦学经历了种种的艰辛，后来成为国家的栋梁，国家的宰相。所以我们看看历史上所有成圣成贤之人呢，哪一个人呢不是历经所有的艰辛所有的考验，所以到最后呢才能成为圣贤之人。所以我们想一想，如果我们读了圣贤的书，我们在脑海中呢虽然呢一时没有办法就用出来，可是随着年龄的增长呢，我们对人生的看法，我们对人际的关系，人与人的这种对应呢，透过圣贤的典籍，我们可以做到最合宜的对应。最起码呢，在我们人生的过程当中呢，我们懂得如何掌握自己的方向，掌握自己的目标。比如说，我们读到孔夫子讲四十而不惑，到了四十岁了，你对人生的看法是不是有更进一层了呢？如果我们越活越倒退，那么我们呢所读的圣贤典籍当然呢就没有读到，没有读进去。如果说我们从小呢就有接受圣贤经典的熏陶，那么圣贤呢可以说就经常呢常相左右，我们遇到任何的事情呢信手拈来，我们就可以了解哇，原来圣贤的智慧呢就好像人生的导航一样，它可以指引着我们，带领呢我们走向光明。最起码呢我们在面临挫折的时候呢，我们可以勇于接受这些挫折，我们不至于呢因为挫折的来临呢而自己呢措手束手无策。所以圣贤的典籍其实呢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都可以运用得到，只是呢一般人不晓得如何拿来运用，所以呢他不晓得这些文化为什么它可以承传五千年，为什么我们五千年来呢就是靠它来立国，社会的安定力量呢没有一样呢不是靠这些圣贤所遗留下来的智慧还有经验。所以呢我们在面对如今高科技在这么文明的社会里头，虽然我们的物质呢都提升了，我们日常生活种种的供需呢可以说是有极高的享受与极高的方便，可是呢我们冷静的观察现今的社会呢，人的内在并没有提升，我们看伦理没有了，家庭没有伦理，父不父子不子，夫妻呢也不懂得 相互的尊重，儿女呢也不晓得应该如何的这个有爱。所以我们说上梁不正下梁歪。那么家庭呢，单亲家庭在现今呢有特别的多，所以呢子女没有办法接受良好的家庭教育作为立身处世的基础。所以呢孩子长大以后，我们就会觉得当今的人好像非常的冷漠。我们不要说有伦理有道德，最起码一个人应该尽的责任呢，可以说现代的人呢都很难找到，因为人呢都不晓得自己的责任在哪里，只有想到我自己个人他的厉害他的得失。所以我们想想看，社会为什么会这么混乱呢？就是人呢不懂得如何做人。那么为什么我们会不懂得如何做人呢？因为从小我们没有接受到德教，没有接受到圣贤的教育。尤其呢当今的学校教育普遍着重在知识教育、科技教育，并没有把人文教育做很好的这个教导。所以我们看看人与人之间怎么相处，我们不晓得。因为不晓得怎么相处，就不知道呢要如何尊重对方。不知道尊重对方呢，就很容易起冲突。所以夫妻两个人不和，比比皆是。父子呢相告的，在今天呢已经是屡见不鲜。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情形发生呢？就是我们欠缺的这些德教。那么什么叫德教呢？什么是道德的教育呢？古人所谓的孝悌忠信礼义廉耻。另外现今呢有一说，就是忠孝仁爱信义和平，这是现今所定的八德。那么我们想一想，过去呢这个八德在农业社会，大家呢即使没有受过教育，但是呢也懂得仁有尊有卑，也懂得呢敬畏天地，也懂得呢尊敬长上。可是呢我们看看现今这个社会呢，几乎人人呢谁都不怕谁。在家庭里头呢并没有把父母呢当成应该敬重的地位。因为父母跟子女呢受到西方的教育呢，他认为父母呢就好像兄弟姐妹，就好像朋友一样。那么我们晓得，如果把父母的地位呢把它降低成为朋友，朋友我们有也可以，没有也可以。所以我们想一想，家庭的伦理丧失了。我们在看学校的老师呢，过去的老师呢，如果教导孩子，孩子不乖，老师呢处罚孩子，家长呢会觉得很高兴。为什么呢？因为会觉得呢老师特别关照我的小孩，我的小孩呢有过失，老师呢愿意付出呢来教导他，所以都会抱着感恩的心再去感谢老师，谢谢他呢愿意 教导自己的小孩。可是呢，我们再看现今的小孩，现代的父母呢，因为生育子女很少，一般呢家庭只有一个，或者最多呢两个，一个呢在家里呢，男生像王爷，女生呢像皇太后一样，几乎呢饭来张口，茶来伸手。这个小王爷一叫呢，家庭的人呢通通齐呼应，爸爸妈妈应，连爷爷奶奶呢也一起应。跟弟子规所讲的父母呼应勿还，是父母呼叫小朋友，小朋友呢为人子女呢应该要赶快回应。现在呢完全不同，现在是呢是小朋友叫呢父母应，爷爷奶奶呢也赶快跟过去应啊，到底要做什么？完全社会整个结构呢都颠倒了，因为我们把一切的爱呢宠爱在这个小孩之上，所以小孩呢从小没有被骂过，没有被这个雕塑过，到了学校呢，如果有犯一些过失，老师呢难免会言语啊来责备，或者说不乖呢会处罚。可是我们晓得，现在的小孩呢都是父母的心肝宝贝，孩子呢回家一告状，在学校呢老师今天骂我责备我，父母呢就会觉得难过，甚至呢就到学校告状。也因为家长呢他这么关爱他的小孩，这么溺爱呢自己的小孩，所以呢逼得很多老师呢无所适从，因为不敢请全力呢来教导孩子，尤其呢是在品德方面呢几乎老师没有办法来指导，也长成呢这些幼小的这些幼苗呢他从小就非常的傲慢，非常的自大。那么我们想一想，自古以来老祖宗就讲过，满招损谦受益，傲慢的人呢将来长大你一定会碰到很多的挫折，不论你是不是傲慢之人呢，人呢在一生当中，我们说十之八九呢都是不如意的，所以我们也看到许多小朋友呢他到青少年的时候呢他就没有办法忍受一些外来的冲击，包括课业上，包括人际上面的。那么因为呢没有这些幼小的这些这样挫折的磨练，所以呢他到这个程度呢只要一有挫折呢往往想不开，往往呢会走向极端。我们冷静的想一想，谁造成了孩子如此？就是父母，也就是我们失去的家庭教育。我们不能怪学校的老师，所以呢贤明的父母，孩子呢在幼小的时候他的心性非常的纯洁，一昧的纵容他爱他顺他是在害他。所以古人讲到，父母的慈爱呢往往会生出败家子，我们不得不重视这个问题。孩子呢小的时候 就好像一棵小树一样，它的枝干呢很嫩，我们怎样雕塑呢，它就会成为这样的形状。所以我们要把握在他幼小的这一段年龄，记忆最好的时候呢，要好好掌握住我们给他圣贤的经典，让他呢在幼小当中就培育了很多圣贤的智慧在里头，那么他未来的人生呢，一定可以走到康庄大道。以上呢，就讲解一些有关如何教导儿童读经，还有一些经验呢，向大家报告。讲得不妥不当之处呢，请大家多予原谅以及批评指教，谢谢。